行走的步伐沉重，每天遇到的困难重重，面对沮丧挫折，何处才是我人生的家乡？路上的光，与您一起反省人生，剖析问题，寻找出路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欢迎收听《路上的光》。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《倾城之变》，作者冯文庄。路无乞丐的米佐拉姆。印度的街景以流浪汉和乞丐驰名，著名的德蕾萨修女便是在印度街头展开她的救亡事业。米佐拉姆是印度的一个奇景，一个唯一没有乞丐、没有流浪汉的地方。米佐拉姆位于印度东北，坐落在山区之上，西接回教孟加拉国，东南边境是佛教国缅甸，北部是信奉印度教的几个印度邦和直辖区。就在100年前，米佐拉姆居民还是彼此残杀的猎头民族，没有文字。1894年，两位基督教传教士来到米佐拉姆。米佐拉姆的居民虚心接受福音，诚如耶稣基督所说的，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现在米佐拉姆已经变成了一个模范区，街上没有乞丐，没有流浪汉，没有人饿死，家家自耕自足，居民100%受过教育，没有文盲，全市75万人口90%自称是基督徒，每星期最少守礼拜一次的达到80%以上，他们用的是罗马拼音字，还能说英语。1994年，他们庆祝基督教传至米佐拉姆100周年纪念，加尔各答报纸 The Telegraph 于2月4日撰文说，基督教最大的影响力是普及教育，他们有完整的经典，在绘画、音乐、诗词和文学上留下了功不可没的痕迹，宣教士有助于解放奴隶。若说米佐拉姆的现代化成就全归功于基督教，绝不为过。基督教还为米佐拉姆带来了清明的政治，米佐拉姆由40位议员共同治理，议员们分属于不同政党，但都同意遵守以下的公务员守则：第一，友好民生；第二，勤恳诚实；第三，清廉不贪污；第四，不醉酒；第五，在道德上无可指责，不好色；第六，奉公守法；第七，尽心竭力地为人民谋幸福；第八，忠于所属教会。熟悉圣经的人一看便知道这些守则来自于圣经，因为圣经提到做教会监督和执事的人必须无可指责，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，有节制，自守端正，不因酒滋事，不打人，只要温和，不争竞，不贪财，好好管理自己的家，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。做执事的也是如此，必须端庄，不一口两舌，不好喝酒，不贪不义之财，要存清洁的良心，固守真道的奥秘。一个家庭能有这样的长辈，这个家是有教养的家。一个国若能有这样的领导阶层，这个国的人民是有福的人民。难怪走在米佐拉姆的街道上，你非但看不见乞丐，你还看到每一个居民都笑脸盈盈，非常友善。米佐拉姆居民的福是上帝应许之福， 因为圣经上说，以耶和华为上帝的那国是有福的，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。不过米佐拉姆并不是独善其身的民族，因着基督的爱，他们关怀近处远处的人。每年丰季过后，他们都会派遣服务队去修理邻人的房屋。他们的家庭主妇每次煮饭都不会忘记留一把做奉献。直到目前为止，米佐拉姆教会派往印度各地传福音的宣教士已有1000多人。独哭家里，24小时没发生一桩命案，这在哥伦比亚的家里是个大新闻。哥伦比亚位于南美洲的西北角，西临太平洋，北接巴拿马和加勒比海，东将与委内瑞拉及巴西接壤，南边是秘鲁和厄瓜多尔。加里是哥伦比亚的纺织业中心。1980年代，加里蒙哥伦比亚7大毒枭错爱，选上了他做大本营。从此，加里的居民性命朝不保夕，走在街上随时都有可能被枪杀。加里成了国际间首屈一指的屠场，每天无辜地在街上被射杀的人平均有15人。加里的犯罪集团庞大的有如王国，他们公然向政府挑战，放炸弹，杀执法人员，杀法官，杀死新闻记者。总之，任何想伸张正义的人都会被毒枭恐吓或暗杀灭口。对于贪生怕死之辈，或是可以用金钱收买的，毒枭们就用银弹政策。犯罪集团的势力渗透了政府的每一个立法、执法、司法机关。加里全市的金融体系和各行各业都摆脱不了毒枭的黑手。哥伦比亚出口世界可卡因总额的80%。其中单是家里一个地方就占去了70%。毒枭们出手豪阔，在家里把街道一条一条买下，改建成坚固的城堡，外墙30尺高，墙上装有密闭电视，监视周围环境，并且有其他保安设施和恶犬巡逻。墙内除了兴建秘密地道之外，还有各式球场、各种商店、餐馆，甚至小型机场。根据美国政府缉毒人员调查报告，加里的犯罪集团之大及组织上之具规模是史无前例的。1978年，一个默默无闻的传道人朱里奥和他的妻子路德来到了加里，看见加里的教会毫无生气，牧师们像一盘散沙，不能团结一致地打属灵的征战。他立刻走访牧师，所得到的却是冷面相向。几经艰辛忍耐，终于获得几个牧师的同意，和他同心祷告。1995年，牧师们开始倡议借用市政大球场举行联合教会祷告会。有人说，别妄想了，没有人会来的。谁知道当天黄昏出席祷告会的达到了25000人，占全市基督徒的一半。会中市长上台宣称加里属于耶稣基督，一时大家心弦扣动，祷告持续到清晨6点。48小时过去了，加里的报纸用头条新闻报道没有命案发生。一天不发生一件命案，在家里是闻所未闻的大事。更奇妙的是，在此后的4个月，警方突然陆续开除了900名和毒贩勾结的警务人员。到了8月，各国政府宣布全面肃清贩毒活动，军方6500名精锐部队队员接获密命，火速包围加里， 直升机不断地在加里上空巡逻，机场、街道、各要道关口都设置路障，所有来往行人必须出示证件。不出一个月，哥伦比亚七大毒枭一网打尽。但邪恶的势力并不甘心，朱里奥牧师在教会门前被人枪杀。这是一件奇怪的事，朱牧师与毒枭们无仇无怨，他只是推动了牧师团结和号召基督徒联合祷告而已。显然毒枭们不能相信，若没有超然力量的干预，以他们的财雄后世和组织之庞大，深入渗透政府的每一个阶层，怎可能这么容易地被一举歼灭？他们感到冥冥之中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要消灭他们，于是迁怒于牧师。朱师母在接获了噩耗后俯尸痛哭，但他明白，我有两个选择，一是埋怨上帝，怨他怎么狠心不保护好人，不救我的丈夫，让他如此惨死，留下我们孤儿寡妇。如今我的丈夫已不能看见他发起联合祷告的功效。另一个选择是，我相信上帝自有他的主张，这事虽然残酷，但上帝能把悲剧变成祝福。他选择了后者，对上帝说，主啊，我不明白你的计划，但我接受。朱里奥牧师的被枪杀对教会有如当头棒喝，大家都弄不清楚上帝的旨意。出席葬礼的共有1500人，其中不少牧师久已不相往来，会后他们都握手言和，立志团结一致，让朱里奥牧师的血不要白流。今天家里已经有200个牧师团结在一起，他们每3个月举行一次全市通宵祷告会，借用最大的可容纳55000人的足球场。每一次祷告不但座无虚席，而且还有很多基督徒不得其门而入。1996年，教会联合起来，为城市划分属灵领域，分区合作推动祷告和传福音的工作。不久，成功逃狱的毒枭何塞在一场警匪枪战中被杀身亡，家里全市的风气自此为之一变，人们对福音空前开放接纳。一个曾任市长的富商古斯塔奥说，现在和上层社会的人谈到耶稣一点困难都没有，他们都表示出了兴趣，而且很尊重。一位成功商人劳尔说，现在大家觉得福音很实用，不会觉得你在跟他说教，因此很多高层人士都屈膝在主耶稣面前。名律师马里奥说，他过去一直寻找真理，研究过共济会和新纪元，最后发现耶稣基督才是真理。这位在法庭上表现出惊人勇气，极力指控杀人魔王之罪状的大律师，在谈到耶稣基督时，竟然忍不住泪如雨下。他用颤抖的声音说，我已经浪费了人生的40年，我现在的期望是放弃自我，依照上帝的话揣摩我的道路，我愿意降服在耶稣基督的计划下，我渴望服侍他。这几年间，家里的信徒激增，到处都可以看到人们对上帝的渴慕，到处都可以听到人们谈论属灵的事。只不过是几年的功夫，家里已从无望的土场地狱，变成了一个可以塑造的、充满了希望的模范市。虽然在这个人口200万的大都会，邪恶势力仍能找到立足之地，仍可找到可用之人，但是家里已给所有的罪恶之城带来了盼望。倘若家里可以改变， 则别的犯罪率高居不下的城市也一样可以有翻天覆地的改变，只要他们参考加利的模式，高举耶稣基督。醉乡变菜园，瓜地马拉的阿蒙朗加。阿蒙朗加是中美洲瓜地马拉的一个小镇，走在镇上的街道，你会有一种很奇特的感觉，就像走进了一个基督化的城镇。映入眼帘的除了教堂林立之外，还有什么主福药房、天使店、乐园机、葡萄园饮品店等等，用的都是圣经里的典故。阿蒙朗加的居民自称是基督徒的高达 90%， 这是近20年来才有的变化。早在1970年代，阿蒙朗加是中美洲瓜国一个典型的小镇。迷信、贫穷，路上洒满了酒徒，酒徒们醉酒后干脆睡到街上，所以早上起来看见路旁躺满醉汉并不令人稀奇。因为贫穷，居民便借酒消愁，并求神拜佛，希望天降横财。他们拜的和中国人拜的倒有几分相似，就是要能帮助善男信女们发横财或攻击别人。因为沉醉在杯中物，居民们就不工作，并且经常打架闹事，打妻虐儿。因为不做工，他们自然穷困潦倒，如是者周而复始，陷入无法摆脱的恶性循环。警长多纳托说，这镇上的居民经常闹事，永无宁日，忙得警员们个个晕头转向。镇上居民不多，约20000人，但是四座监狱都不够用，常常人满为患。警员们要用大型汽车把犯人一车一车押送到临近城的监狱里去囚禁。牧师马里亚诺说，我就是在这种环境中成长的。爸爸有时出门喝酒，一去就是40-50天，家中从没有一顿饭让人吃得饱。偶然难得有了几个钱，爸妈便出去买醉。虽然活在这种暗无天日的环境下，那些人却不知道接受光。正如圣经所说的，阿蒙朗加居民对于来传上帝福音的人不能接受，每次看到有传福音的就用棒子追打，向他们扔石头，教堂更是常常遭到居民的破坏。有些基督徒觉得这个地方太不像话了，于是团结起来，积极祷告，传扬福音，而情况好像更加不妙。领袖之一的马里亚诺牧师被6个歹徒抓走，但神迹出现了。当匪徒开枪要杀牧师时，子弹就是射不出来。接着还有其他神迹，有人身上的污鬼被赶出去，有人绝症得医治。阿蒙朗加镇上的法师发觉自己的法术也失灵了，于是便悄悄地迁往别城。现在阿蒙朗加镇的气象已焕然一新，镇上居民 90% 自称是基督徒，酒吧一家一家关门，其中几间更是变成了教堂。有一个酒店老板没有调查清楚就贸然开业，结果2个月后便宣告关门大吉。可喜的是，这个店主后来也信了耶稣，目前在一个基督教乐队里做事。20年过去，阿蒙朗加的罪案数字直线下降。1994年，镇上第4座监狱宣布关门。现在他们已把监狱装修更名为光荣堂，作为举行婚礼之用。警长多纳托欣慰地说，我们现在乐得清闲无事了。阿蒙朗加居民以务农为业，过去由于居民嗜酒懒惰成性，加上酒汗，收成一年不如一年。自从信耶稣后， 居民一改过往游手好闲和买醉的陋习，都勤奋工作起来，用心耕耘。本来肥沃的土壤每年可以给他们带来三次的大丰收，有些菜蔬25天就有收成，红萝卜长得比常年壮汉的手臂还粗，卷心菜长得好像大篮球一般。过去他们一个月出口4辆货车蔬菜，现在每天都能出口40辆货车。这种神奇的跃进使他们赢得了美国菜园的雅号，并且吸引了各国甚至美国的大学派人前来研究。现在阿镇的农夫都成了富户，有力量购买欧洲名厂大货车，更可喜的是他们并没忘本，没有隐藏他们成功的秘诀。他们用斗大的字在货车上漆上了他们蒙受祝福的源头，车上写着上帝的恩赐，上帝是我的靠山，凭着信心向前。此外他们还实践彼此相爱的教训，帮助同胞，为新信徒安排工作，使他们清还债务。邪不胜正，美国加州汉默市。表面看起来，汉默市不过是美国南加州的一个普通小城，安详宁静，适合退休人士居住。可是稍微深入认识它一点，就会发现这个地方有点邪门。首先，这里的教堂冷清，门可罗雀，有一间居然被妓女拿来做露天妓院用。其次，许多稀奇古怪的宗教都群聚在这个地方，以汉默为大本营。每逢到了美国的万圣节，居民就见到临近山头烟火四起，原来是女巫们在领他们的信徒在那儿献祭。因此在山头上，在旷野，居民都能看见祭牲残骸，让人见惯不怪。第三，这里的帮派可说是世袭，历代相传，不少帮派的成员从祖父或曾祖父一代起就是帮派成员。第四，汉默市是美国西岸的大麻之都，据一个现在已痛改前非的毒贩名叫阿福的人说，这里最少有9间重要的大麻提炼厂。第五，可以理解的是，警方对帮派毒贩都感到12分头痛，甚至说得不好听是怕得要死。警员们要是没有足够的后援，就不敢到帮派出没的地方去巡逻。更可怕的是，根据阿福说，不少警员还与毒贩勾结，甚至使用警车替毒贩护送大麻。阿福从1983年起开始加入制造大麻的非法勾当，一直到1991年信耶稣悔改为止。他说，那时他们每2个星期就能输出13磅大麻，足够供应25万人的用量，有时订单加倍，主要的供应站是南加州、阿里桑那州和犹他州。他说，我们把毒品制作的像是用来做建筑材料的石膏板一样，每块4×8尺，毒品甚至可以销售到监狱里去。没有牧师喜欢来这个著名的牧师坟地。汉默的教会死气沉沉，传福音没有果效。但是感谢主，还是有几位牧师为了上帝的缘故留了下来。他们为汉默恳切祷告，传福音，上帝与他们同在。不久他们看见有帮派成员到教堂来参加聚会。牧师侯世道说，那天我在讲台上讲道，还没说完便看见一个帮派成员走上来，他全身纹了身，我正在犹豫和疑惑时，便听见他说，我现在就要得救。原来他是个帮派头目，后来他们整个帮派都信了耶稣，还在教会帮忙清扫落叶、 粉刷墙壁，另一个喜欢暴力、没有悔改的帮派则搬离了这座城。阿福信耶稣的经过也是一个神迹。那天他带着手枪，上好了子弹，开车出去找仇家报仇。路上不知怎的，竟不由自主地把车子开进了教堂的停车场。当他停车后，看见座位上的手枪，脑子一下子清醒了过来，不禁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，问自己：天哪，我要干什么呀？他拿起一块毡子盖好手枪，然后走进教堂。那时是早上八点，碰巧教会里有几个弟兄正在举行祷告会，大家都围上来为他祈祷。从此他开始了漫长的悔改之路。虽然目前汉末的基督徒人数不多，只占人口的 14%，但是跟十年前比已经倍增，并且上帝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，人少也可以对社会有很大贡献。汉末的基督徒就做到了这一点。到了1990年代末，汉末的市长是基督徒，警察局局长是基督徒，消防局局长是基督徒，城市经理是基督徒，还有许多教师、教练、校长都是基督徒。警队中有三分之一的成员是基督徒，因此警队里的贪污已是绝无仅有，而毒品商的营业额也因此大降。据阿福提供的内幕消息，毒品出产现在已锐减了 75%。 说到学生成绩，从前汉末市校区的学生成绩是南加州一带校区的笑柄，差得见不得人。可现在他们已经可以挺起胸膛地宣布，他们的辍学率只有1万分之7，是全美辍学率最低的地方。在过去4年中，他们辍学的人数从 4.7% 一直跌至1万分之7，成绩有目共睹。另一件奇怪的事是，在这里的邪教也渐渐衰微，几个教派已经迁移了大本营，有一家因为遇上火灾也离开了这个地方。现在邪教信徒只占全市人口的1/1000。侯世道牧师说：不错，上帝叫我们牧养教会，但他也要我们牧养我们所在的城市。牧师毕可说：我们牧师要建立的是人，不是只关心自己教会人多人少，我们要关心的是上帝的国度，上帝的全能有没有临到人间，有没有改造人心，有没有因为改变人心后而改变整个社会。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这一篇由冯文庄姊妹为大家带来的《倾城之变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。正如圣经所说的，以耶和华为上帝的那国是有福的，他所拣选为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。感谢您的收听，愿上帝赐福给您。